鲁牧师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他。我们再翻到同样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三十七节念到第四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我们一起念。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有请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要讲的题目也就是取自这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是第三十七节，我们就着这个题目，这是第三次，但是并不是讲的次数多就能够把它讲解的清楚，我还得在诸位面前承认，我们就算是听完了，再听三遍，另外的三次就着这一段经文来讲解，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是不服气啊，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疑惑，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甘愿啊。怎么讲呢？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的是上帝的主权，这里面也追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有主权，上帝的主权，有我们的自主性，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我们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两种呢就很自然会带来有一种张力，有一种紧张冲突的可能性在内。那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来真正的接纳，真正的福音服从下来，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试着慢慢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来就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来揣摩，我们来深入来了解。首先开始，我还是得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复习，因为这里面提到了，我们讲到了这个题目，就从第三十七节这边开始说，他这里的他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在犹太百姓众人的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其实就是记号这个字眼，记号这个意思。耶稣所行出来的神迹，透过他所行的，让人能够来认出他，来认识他，到底这一位行超然神奇有能力的这些神迹事件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什么样的来头啊。所以这里讲说耶稣基督在众人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这是一桩事实，这是记录在福音书里面的，尤其在约翰福音书里每有好几桩很重要的记号，很重要的神迹，约翰都详细的加以解说，把后续的发展，把里面的真正的那个含义啊，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犹太百姓的回应呢，把它讲解，把它记录下来， 这跟前面其他三卷福音书有不同的地方。前面三卷福音书基本上就是好像一个记录一样，约翰福音不单单是记录，还有深入的讲解，那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一桩记号到底里面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呢，这里面讲，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读到这里，很自然，我们每一个位读经的人，不论是还未信主的，不论是已经信主的，可能我们心里面也一样产生一个困惑：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他？可能对信主的人来讲，会产生的疑问呢，更大，更好像这个尖锐。怎么讲？因为我们信了，我们信了，我们能够从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带给我们的这个记号呢，我们更能够印证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一位到世上来要成全救恩的那一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容易能够接受。而对许许多多未信的人，他们可能读了这一段呢，那个感受不是那么样的深刻，不如我们信主的人那么样的深刻。因为我们认定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既然行出这么多的神迹，既然彰显出上帝的这个大能，让人能够从其中看见上，好像窥探到上帝的荣耀，那为什么人还不信他呢？所以这里面这个课题啊，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他，其实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课题，不是一个只是为了来讨论啊，一个好像讨论的课题一样，而是实实在在一个现实的写照。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他？我们之前我们讲了，其实我们谈到信心呢，透过神迹来信，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是一个信仰的初阶，信仰的入门。但是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信主的人都知道，不能够只停留在那样的一个信仰的层次里面。如果只停留在因为看神迹而信，那万一神迹没有了呢？或者是你看听闻到有另外的地方有好像更出奇的、更莫测的那种神奇的神迹的这种事件发生，那是不是我们就转移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呢？啊，如果只停留在凭着看眼见所建立起来的信仰，这个不行。我们真正的信仰一定是建立在我们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位基督到他的真正的身份。所以那样的一个信呢，其实是一个小信，其实是一个很初阶的信啊。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有那样的信，好像一个很小的信心，一个很软弱、比较脆弱、不稳固的信心，总比不信来得好的啊。这里面讲到的是那些犹太人，甚至连这样的信心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那种微弱的、软弱的信心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这边告诉我们，他说这是应验了，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什么呢？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之前也稍微解释了啊，并不是为了要印证先知在八百年前左右所讲的那一句话，为了要维护这个先知的面子，既然他已经讲了，那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来符合先知所讲的。为了他的缘故，让很多人不信，好像来衬托出 他所讲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哦，这句话的真实性不是，其实这个是事实，早就如此了，八百年前是如此，八百年后，你知道以赛亚跟主耶稣中间大概差个相隔了八个世纪，八个世纪大概七百多年啊，公元前的第八世纪，所以是七百多年的。中间呢有这样的间隔呢，表示说向来都是如此啊，向来都是所传的，有谁信呢？这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在人的现状，人在上帝所定的标准的面前，人的软弱，人的无效，没有任何的能力，无能无效啊，这个软弱，在罪的权势的捆绑里面，在堕落的层次里面，人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把自己给拔起来，把自己给抬起来，从淤泥当中，从深渊里面把我们自己抬起来啊！圣经上面多次呢，借着诗人所写的诗句提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是耶和华上帝从淤泥中，从深渊深坑里面把我们救拔起来，使我们的脚能够站立在磐石上面。就换句话讲，人无法自救，因为被罪、被黑暗、被败坏、被整个灭亡的这个权势给拘禁住了、捆锁住了、辖制住了啊，所以人没有办法。其实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向来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耶稣基督到现在也两千年的时间了，你说传福音是不是常常我们会像以赛亚一样有这种感叹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啊，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啊，这是好像我们读起来是带有相当感慨意味的这一句话了啊，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的现状就是如此。在这样的现状里面，上帝把他的儿子差过来，所以我们要读这一段呢，先要确认，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这个描绘应该是怎么，真实的现状是怎么样。并耶稣基督被差到世上来，并不是到一个许许多多的人渴望等候的，虽然说犹太人等候弥赛亚来，但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整个的他们的盼望，跟上帝要来所成就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所关注的可能就是以色列国的复兴。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接升天之前所关心的还是这样的事情，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表示说人所关心的跟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可能完全离得十万八千里啊，背道而驰的。耶稣基督被差到世上来，是到这世上来是像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就像这边所讲的，人不愿意，人没有办法能够因着他所行的神迹，那个留下来的记号来信他，来接纳他。人也无法因着所传讲的这个大好的信息而愿意信主。主所显露的膀臂，有很多人也视而不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是这样的情况，被差到这样的人群当中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是在第三十九节那边就给我们一个很直截了当的答案，为什么不信？我们刚刚讲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他，那个理由是什么？那个答案在哪里？ 他这边讲，他说因为啊，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这一句话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个读了之后，我们还能够说阿们的话啊，我们还能够很好像很心悦诚服啊，接受的一句话。我们可能会讲，那明明是主自己所做的嘛。你看他这里面这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的话，我们曾经读过了，我还是要请大家再翻到那一段话来。那一段话虽然短，却是很难吞咽下去的，很难能够明白能够接受的。不单如此啊，从出现的次数来讲，这一句话，我们要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啊，第六章里面的那一段话，在新约里面还反反复复引用过五次之多，所以整个合在一起，一共有六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所以一个算是很不寻常的啊，不能够等闲视之的这么几句话的啊。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面讲什么呢？讲到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就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以赛亚，他蒙召在异象里面，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这个沙拉佛就是天使了，天使四立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这个我指的就是以赛亚，祸在我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一个凡夫俗子见到了那一位造物的主宰，荣耀的主啊，人没有办法能够活了。因为什么？因为圣洁的主、公义的主对罪、对玷污不能够有任何的容忍，在他的这个同在的那个光景底下。所以以赛亚很自然，他知道说他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民中，亲眼见到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我灭亡了。这个时刻呢，有一位沙拉佛飞到他的眼前，飞到他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然后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是不是？见异象已经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机会，不是时时刻刻都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而能够在这个场合，他用炭火，这个天使用炭火来触碰他的这个口啊，沾他的口，沾他的嘴唇，来洁净，来把这个污秽，把这种玷污，把它烧尽除掉啊，用赦免他的罪。这个时刻，他听到的是主的一种好像发出来的一个问话，用问的方式，耶和华上帝在呼召人。他说： 这是上帝所讲的，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时刻以赛亚他回应，你说以赛亚为什么会这么样，这种好像马上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呢？我们从以赛亚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这个层次来看，可能我们很羡慕，或者可能我们会觉得以赛亚是不是在一种这种震撼当中的一种感情的冲动啊？他怎么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讲，人会回应呢，都是在被动中，上帝把主动的意愿摆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很不容易去理解的。这表示说，上帝给了我们能力啊，装了这个动力，使一部汽车，使一部机器能够开始运转。这个机器啊，本身不会运转的。那么人，你说人，我们有生命力啊，但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啊，不会有主动的意愿来。这个主动的意愿从哪里来？从他在异象里面听见耶和华上帝的问话，这时候上帝把那个恩典给了他，使以赛亚在被动的处境里面有了一个主动的一个意愿，有了一个主动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了有一个天地的一个呼应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录，很少我们有在圣经里面能够看到像这样的例子的啊！这个时刻就是我们要读的这一节话了，这两句这个经文，这里面他说耶和华上帝主告诉他，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个第九第十这两句话，就是约翰在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第四十节那边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啊，不单单约翰福音十二章，其实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都引用了，一共五次之多。所以这样的经文实在很不容易来解释啊！我也承认，很多场合呢，我们避免去谈这样的经文，因为谈这样的经文呢，你不晓得该怎么解释。因为这里面明明讲，他说：“我差你，我差你到那边去。”那原先讲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哇，有人回应，不是很好吗？那么就差他去，让他胜了又胜，让他能够一传。一呼百应，许多的人都愿意悔改，回到耶和华上帝面前，把信仰归正，把整个衰败的这个国势啊，再把它振作起来，不是很好吗？啊，为什么在这边讲啊？他说：“我差你去呢，告诉这百姓，你们是听要听得见，但是不会却不明白。你们听是听得见，却不晓得，而且呢，还心蒙脂油。”表示说根本心窍没有被打开，好像在昏昧当中，一个昏昧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心窍，怎么能够明白所传讲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呢？啊，所以这两句话非常难解，而且这两句话里面很明显的有上帝的气绝遗弃气绝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是什么？因为要使这百姓啊，所以这个讲解起来非常的困难。这里面的的确确有上帝遗弃的那个含义在里面。你说上帝的遗弃是吗？是上帝的遗弃吗？其实我们不要说只看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单单只看 一面的话，从反面的来看，上帝的遗弃，上帝的弃绝，上帝的追讨，上帝的审判啊。其实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也应当从正面的来看，因为圣经里面讲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施恩，上帝的救赎，远远从次数上面来讲，从经文上面来讲，从分量篇幅上面来说，远远超过提到上帝的遗弃啊。所以在不悔改的人的背后，你说一个人一直坚持的拒绝福音，不愿悔改，不愿回到上帝的跟前，即使看了神迹，见了记号，即使听了大好的信息，上帝的恩言，还是拒绝到底。那么这个背后有没有上帝的主权在啊？当然有，当然有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嘛。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背后有没有上帝的主权呢？更有了，因为人不会主动的回应，所以我们要从事实上的层面来看，人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人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标准面前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好像希腊文里面用的罪这个字眼，就是指达不到红心，所以人人都射箭打靶了，都不能够射中红心，偏离了，就是这个意思。罪是偏离的，偏离了什么？偏离的标准，偏离了应当射中的那个范围，红心应当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人人都偏离了。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标准，在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圣洁，在上帝的公义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做上帝的儿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稳，存活得住。所以这是普世的现状。那为什么有的人蒙恩得救呢？表示说上帝他有他的主权，至高无上的主权，愿意施恩给这些罪人当中的某一些人。好像圣经上面讲啊，我们在读雅各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们曾经用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讲的，其实保罗所引用的其实是从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里面，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里面所引用出来上帝对摩西所讲的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上帝的主权呢。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了这些人，换句话讲，这些某些人看得见吗？恐怕也看见而不明白，听得见吗？听得见却不晓得，心有没有只由蒙住？有，但是上帝开恩使这些人看见而明白了，听见晓得了，又使心被开通了，只由蒙昧的那个心窍呢被光照被开启了，以致这样的人他们有了一个正面的回应，到上帝的跟前说，主啊，我愿意，我承认。就像是好像是这个以赛亚在这边听到这个宝座上面有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不是同样的例子，但是很类似，是他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促使他能够有主动有正面的回应。你知道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两个很了不得的人物啊，在我是指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一个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这个约翰卫斯理啊，约翰卫斯理 还有查理士卫斯理，还有呢我要讲的另外一位呢是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那这三个人他们其实在牛津的时候是同学，而且是好朋友，而且呢一起成立啊一个所谓的宗教团体。他们那时候是一种类似那种 society religious society，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好像慈善机构那种味道啊，一种团契啊。他们成立这个，那以后呢约翰卫斯理这个卫理公会，我们现在到处可以看得到卫理公会，其实就是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开始一直传下来的啊。以后用了这个 Methodist， 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循道会，我们生活一定要规矩，一定要敬虔，那么规矩敬虔那么就表示说一定有一些条规在那边，我们要顺着去行的，所以叫做循道会 Methodist。 我们是一些遵守着有步骤有层次有这个好像遵循的道路来走的那样的一种信徒。他跟乔治怀特菲两个之间原来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因为信仰的这个见解不同呢，两个就开始有所分隔。那并他们也不会说因为分隔了他们就反目变成仇人一样，不会，他们还是常常书信往来。他们的书信往来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大家要把圣经里面信仰的立场把它讲解清楚。约翰卫斯理坚持他不相信上帝的拣选，他不能够接受说我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救赎我的上帝会把人弃绝掉，他没办法接受。而他认为这种好像是这个上帝啊太无情残酷啊。那乔治怀特菲解释给他，他说你不能够接受的拣预定论拣选的这个信仰的这种好像内容，预定拣选其实不是我们的发明，其实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预定照着他旨意的美意要预定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能够领受救恩，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所传讲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教义的真理，那个分量不输给保罗书信的。因为约翰他一再讲，有谁会到我跟前来呢？如果不是父把人带到我跟前了，没有人会来到我跟前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很清楚了解了，他所传讲他所行的神迹啊，人看了也不见得就能够，根本就不可能有主动的回应，除非上帝的恩典临到他啊。所以乔治怀特菲就不断的啊好言相劝，他解释给约翰卫斯理听，他说你所不能接受的预定论，就着我能够明白，就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呢，我是把它看成恩典论。什么意思？表示说人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是靠着什么？靠着恩典。人能够信主，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是要用这个好像衙门里面的那种肃穆、那种威吓的那种方式、那种气氛，逼得一个人招供呢？还是因为上帝开恩，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得罪了天，我们得罪了主，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也看到上帝把他自己独生爱子为了要救赎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使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恩典啊。所以这个恩典呢也不在乎是你的出身， 也不在乎是你自己的本事、你的成就、你的地位、你的学问，都不是。你知道，甚至有以色列人往往忘掉了，就是认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我们的这个出身，所以呢上帝必须要眷顾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是官二代啊，因为我是富二代，所以呢我在社会上面好像就要有一些特权，就要有与众不同的那种地方。这种是人是一种很自私的心理，一种很偏颇的，一种很不公义的那种观念在作祟，以为靠着自己的出身，以为靠着自己的成就，靠着自己的财富，都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的，上帝给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资格蒙恩得救，因为上帝他愿意开恩给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这完全是上帝主动的这个权，至高无上的权势。所以我们对预定，我很喜欢乔治怀特菲的这个解释，他说我们很难明白的预定论，拣选，上帝的拣选，为什么上帝拣选这些而不拣选那一些呢？是因为我比那些人，我们比那些人来得好，来得强吗？不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施恩给我们。你说我能够明白吗？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很难我们能够明白。也因为这个缘故，这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呢、啊。我们所谓的恩典论呢，是莫测的。上帝的恩典就像是，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能够使一个信的人成为信仰的一个很稳固的这个基础。你知道，我们对基督的爱认识的清楚啊，我们的信仰就很笃定，我们就能够得着平安喜乐，得着安慰。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基督的爱成为我们信仰的好像一个平台，一个根基一样。然后呢，他说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底下他就讲到一个地步也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表示说我们一方面好像我们，你说主爱吗？事实的确是我们享受主的爱，我们就在主的爱当中，我们能够来传扬，能够来解说上帝的爱，主的爱。但是也知道你要讲到某个地步呢，基督的爱超过我们口能够传的，超过我们能够真正所能够尝的，真正能够体会的。所以这里面其实讲到了这个预定拣选呢，就是恩典，就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现在再过来讲这一段话里面啊，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第十啊，或者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那边所讲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浓缩的一个缩小版的，因为他那边只提到了眼与心，他没有提到耳啊，因为我想他很可能是跟着三十七节那边所讲的，因为三十七节那边特别讲是记号嘛，是神迹，是凭着看的啊，所以他把重点就摆在看与心啊。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在马可、在路加，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引用的。基本上都提到了，这是我上次讲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有三方面，有三方面，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有眼，一个是有耳。在圣经里面谈到信仰的时候，常常谈到上帝的这个启示， 谈到诗人向上帝的恳求的时候，常常环绕着三个方面。你翻阅圣经，读诗篇，读先知书，常常先知们诗人向上帝说，求主你睁眼看，求主侧耳听，听什么？听我的呼求，求主睁眼看，看你的子民所经历的遭遇啊！常常在用到这样的字眼。摩西五经里面也提到的，环绕着心、眼、耳，这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能要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要能够往前，要能够丰富，要能够扎实啊，一定离不开这三方面。眼你能够看吗？看看得见，能够明白吗？听听得见吗？难怪圣经里面一再讲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不是啊？圣灵向众教会所发出来的这个言语，所发出来的呼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和华上帝向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透过摩西所传讲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上帝你的主啊，是独一的上帝，那要听要看，心也要能够蒙光照，不再昏昧，更新变化，能够不被脂油给蒙蔽了。换句话讲，不再在这个昏昧当中。你知道许许多多描绘未信主的人用的字眼，就是指心地昏昧，黑暗了，没有光，怎么能够知道往哪里去？怎么能够知道到底出路在什么地方？一定因着蒙光照，因着上帝来开启，使我们好像心被打开，心窍被开启了，悟性被开通了，是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这三方面很重要的，要心，要眼，要耳。那最后呢，我们也要稍微来提一下，再提一次有关于这个啊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自主性。上帝把选择权，把自主性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能够分辨，能够选择，有自己的喜好爱憎，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力啊，有了自主的判断力，我们就负起一个责任来，表示说我们自己经过我们的分析啊，经过我们的这种啊推断，然后我们做出一个结论，我们开始采取一个选择的行动，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的。那这个结果人人都要自己要负起挑起这个责任的，就是好像有要有自主的这种权利，才能够谈得到道德责任感啊，要不然都是变成啊被程式化的这个 program 啊，被 program 的一个像是一个 robot 一样啊，变成一个机器人似的，变成一个机器啊，这个他只能照着所写好的程式来运作，但是人不是如此啊。所以上帝有上帝的主权，人有人的自主性。那么这个之间呢，往往很难我们去把它解说的啊。很多做父母亲的，在这个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你也会体会到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孩子呢什么都听，什么都愿意依照父母亲的。两三岁的时候，可能开始就不一样了。到了 teenager 更不一样了。到了在这个到了，譬如说都要上大学了，或者是这个自己成家、自己有儿女了，哎，又不一样了啊！我们俗话常常讲“养儿方知父母恩”呢。真正有自己有子女了，很可能就更加能够体会当年父母亲怎么样。这个心血来抚养我们长大，那孩子在变，这里面你会注意到你自己的意志 孩子的他们的想法念头常常会起冲突的，很不容易的啊。我每个人都承认，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说我要怎么解释清楚，能够用很合理的方式，用我们很这个很好的这种词句词藻，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吗 ？No， 我得承认我也解释不清楚，很难解释的啊。那我要怎么讲呢？我用一个例子，我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它啊推销给诸位好了。啊，或者说我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想办法来提。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这个很难去解说的，又是上帝又是人，那么是两个不同的把它拼在一起吗？还是说他们整个混杂在一起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很难去解说的，是不是？那你说初期教会要怎么去陈述这件事情？他们总共共花了一直到了第五世纪的中叶，到了451年，到了公元451年呢，才算是整个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把它记录下来，一个陈述下来啊。那么你说他的陈述啊，严格来讲啊，大概差不多有啊120年、130年的时间啊，因为第一次的那个很重要的这个大公会议啊，是325年，公元325年。但是并不代表说公元325年之前初期的信徒们没有讨论这样的问题，有讨论了很久，而且呢有许许多多，有人主张如此，有人主张啊另外的一种，所以带来很大的这种混淆，带来很大的混乱。那么在这种讨论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我们根据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了，我们所能够列出来的那些字句就非常的准确了。到了451年，325、381、451啊，你看中间间隔差不多有130年左右的时间，那开了那次大会，写下了一段这个文字，我们把它称之为加克顿信经 Chalcedonian 的这个 Credo， 那个加克顿信经，它里面要怎么样来阐述来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在一个身体里面，但是里面有两个性，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这个神性人性如何在一生里面呢？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你说他们能够从正面的方式完完全全解说清楚吗？他们用的方式不是从正面的方式来解，他们是从反面的方式啊！大家你等会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了，他们不混淆，也不混乱，也不能够分开，也不能够把它分离开来的。他用四个反面的、否定的、不能、不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神人二性，既不混淆在一起，又不可以分开，所以你很难去真正解说的。那我想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说明我们由自己，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自主的嘛。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自主性，我们也知道主那是造物的主宰、创造的主宰、这个救赎的主宰，他是主，上帝的主权，至高无上的主权。那我们怎么来把两个摆在一起呢？我们也试着用否定的方式的，我们不可以相互限制，认为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主的，不能够 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主权，对我们的主，我们的这种自主性，不可以相互限制，不可以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把我们的自主性凌驾在上帝的主权上。啊，我知道我所讲的这个很不完全，很不完整，很可能我们再仔细想，我们或许可以拟出一些更比较精确的精准的这个叙述的方式啊，我们可以大家把这个当作你自己读经默想思考的一个小小的课题了，其实很大的课题啊，一个小小的课题，你慢慢去揣摩，慢慢去整理。不可以互相限制，不可以因着说我有我的自主性，所以上帝你在那边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我这是属于我的，没有，我们的不可以凌驾在他上面，我们又不可以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哦，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把它补充的更清楚。我想我要今天我所讲的要到这边停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我们要说的是上帝的恩典，那是预定拣选，那个最背后啊，往往被人所忽略掉的。人所看到的是好像很生硬的，很霸道的上帝的主权，其实上帝的主权背后是他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上帝凭着他的主权所施行的恩典，所以那个是恩典论。对信主的人来讲，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讲，以赛亚，上帝对以赛亚所说的那一段话，约翰福音十二章所引用的那一段话，其他新约里面另外四处所引用的话，提醒我们有三方面很重要啊。我上次讲的时候说，好像我们古人所讲读书要什么，要五道，是不是？我们读书要五道，我们这边讲的心、眼、耳，我们讲读书五道，我们还有个口，口要来朗诵朗读，还有一个手要写，有五道嘛啊。那我们这边只讲到三方面，心也要到，眼也要到，耳也要到。心只有要被除掉，眼要能够看，看得明白，耳能够听能够晓得。这是给我们传福音，给我们信主的人一个很好正面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也承认，在认识主、在信主的路上，若不是主你自己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到你跟前。若不是天父上帝把我们赐给你，我们也不会蒙恩来称你是我们的主。但主，你向我们施恩，你怜悯我们，以至于我们能曾享受救恩，有永生的盼望，能够得儿子的名分。你也把这重大难成的事情，你也把你自己所启示的话，很难被我们的理性所能够完全解释明白，完全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能接纳的那些教训给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你自己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你的心意也远远超过我们的心意。你主你的主权是施行恩典的主权，是为的是能够使人能有机会被预定、被拣选，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愿我们每一个人得着这恩典的，乐意与众人分享，乐意要来传讲，要来解说，要与圣灵同工，让人的心窍被打开， 蒙光照，能够回转过来，就得着主你的医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